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参加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九课。跟随本课，你可以阅读圣经中创世纪第十、十一章中关于巴别塔的内容。今天我们会特别来看上帝的救恩计划永远都不会停止。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今天上课是听着英语学，还是在看着屏幕底部的字幕？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将弄明白各种语言来自何处。当我们开始读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第十章是列出了挪亚所有子孙的一长串清单。我们来看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韩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是麦西和迦南。麦西的意思是埃及，这个儿子搬到了我们现在埃及这个地方。迦南，他就是被挪亚所咒诅的那个人。我们可以看到迦南的族人，也就是后来的迦南人，他们要住的那地有非常明确的边界。你可以在第十五至十九节中读到这些边界。迦南和麦西这两个家族未来都将在闪的家族里占据很大的比例。我们可以从闪的家族名单中看出，他的孙子就是希伯。希伯来民族就是从希伯而出的，也就是犹太人。犹太人的故事占据了旧约后面的大部分篇幅。回想一下我们在上节课末尾简单提到的名字的含义，韩的一个孙子名叫宁禄，宁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反叛。我要问你们的是，你们认为宁禄是怎样生活的？他的名字意思是反叛，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的一生充满了对上帝的反叛。宁禄向东迁移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地区，然后他开始建立一个强大的王国。他所建造的其中一个城市，同时也是他王国的一部分，叫做巴别。宁禄拥有制砖的天赋，他的族人可以在上面涂上焦油，然后用烤炉烧制，因此他们能够比周围的人更快地制作出更好的砖，所以他们能够建造城市、城墙和高塔。他们也经常这样做，他们经常建造有着平顶的金字塔形状的建筑物。他们建造了金字塔形状的塔，其塔部是平的，而他们经常在塔顶建造神庙并拜假神。如果我们去巴别城，我们会听到宁禄的演讲，他会和一些顾问一起走在大街上，他会说，哇，你们又建了一座多么神奇的塔呀，这个更加漂亮，而且你们建的比以前的任何塔都快。巴别的人们，你们可以为自己骄傲，你们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啊。让我们待在一起，让我们建立一个帝国，我们将创造伟业，他说道，我们将统治世界。可能有人会在这里说， 但是我们祖辈的命令难道不是要散布到世界各地继续探索吗？宁禄的回答是：胡说，我们不再侍奉那上帝了，我们拒绝顺服他，我们在一起会更好。他说道，总之让我们再建一座塔吧，那样我们就永远都不会迷失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计划是通天。这里的主要意思是说，宁禄和他的族人反抗上帝的命令。那里的人们尊荣自己，不荣耀上帝，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上帝。宁禄是一个强大的领袖，但上帝却是一位全能的上帝。上帝看到了这个计划，他看到了人类的反叛计划，他看到了不顺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幅画面，就是上帝降临要查看城里的这塔是怎么回事，然后再做决定。上帝总是公平的，他做的所有决定都是对的。上帝从不会在不知晓情况时轻率行事。上帝看见这些人的骄傲，他看见他们的无知，他看见他们的悖逆，他们如何的爱自己，又如何不爱上帝。他知道这个大罪必须停下来，他并没有按着他们应得的杀死他们，他仍然是仁慈的，他只是变乱了语言。如果他们不愿服从他的命令去分散，那么他就迫使他们分散。如果我们看看这些建筑场地，我们可以看到那里的工人们非常忙碌，一些工人在切砖，一些工人在涂焦油，还有一些工人在把砖放进炉子里烧制，还有砌砖的人，有发号施令的组织者。在突然之间，他们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思了，语言被变乱了，他们互相盯着对方，脸上带着困惑的表情，他们放下自己的工具，他们开始走开。很快这个建筑场地就空了，一种语言瞬间变成了多种语言。在分散了所有这些人之后，我们可以在圣经的描述中再次看到对闪的家谱的总结。之后在这一章的最后，我们看到有一个家庭在这一章的末尾得到了特别的描述，这是我们下节课要了解的新家庭。我们在这一章中看到，上帝的注意力从祝福全人类转为现在只关注一个家庭和一个人。这个故事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圣经中有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信实的，我们可以从这个家谱中以及对所有世代的追溯看到上帝是非常信实的，他为自己存留了教会，主耶稣要从闪族而生。其次，很显然上帝是万国的统治者，是他发出了分散的命令，那么他们就必须服从。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些实际的东西。首先，骄傲是一种罪，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对上帝赐予我们的技能感到骄傲，因为它可以轻易地让我们停下来。第二件实际的事情是，要记住，我们应当总是遵从上帝的命令，我们不当忘记上帝，我们不可把自己看作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样做就是背离上帝。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实际问题是，在洪水过后，世界是如何迅速地再次背离了上帝。罪的问题在当时仍然存在，在今天亦然。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上帝的作为。上帝变乱了语言，这并不意味着上帝在修正他的造物，或者试图找到一个可用的计划。 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是同一个计划一直在被施行。这里的画面是上帝选择把他的子民从万族、各种语言、从世界各地中聚集起来。因此，这个故事实际上关乎上帝分散和上帝聚集。我们可以在《申命记》第28章快结束的地方读到这一点。经文说，如果你不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么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然后你就会成为别人的奴隶。而这确实发生过。闪的一部分族人，麦西家族中的人，或是韩的一部分族人，在埃及成为了奴隶。我们学到，如果我们不顺服上帝，他就会分散我们。也许你会问，如果上帝分散，那他还会再聚集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在《申命记》第30章读到，上帝告诉他的子民，当他们归向上帝，全心全意地顺服他时，上帝就会怜悯他所分散的子民，并把他们从他将他们分散的万国中招聚起来。因此，顺服上帝就会引起聚集。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这里首先是命令人分散，其次强迫人分散。显然，有关万国的命令就是要求他们彼此分离。事实上，上帝正在为那应许的后裔的最终到来做准备，就是那将要从闪而生的后裔。所以他把闪族分离出来，然后把闪族的一部分人分离出来，这样他就可以使用这个家族来实施他的救赎计划，就是在闪家族的一部分希伯来民族犹太人，这就是上帝所要建造的他的教会。距离闪年岁久远的子孙主耶稣，在从全世界聚集教会上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为了顺服主耶稣的命令，传教士们走遍世界，学习不同的语言，并传讲福音。你可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开始读到这一点。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说话的天赋被用来反抗上帝，但现在会说不同语言的天赋则将被用来召集那些人回到上帝面前。所以，从前他们被分散，但现在他们则要被召集起来。从前宁禄是他们的领袖，但现在他们要在基督里联合与召集。上帝应许说，他的民必从万国和万民中被召集起来。综上所述，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上帝的救赎计划永远不会被撒旦的计划所拦阻。在下一节课上，我们将看到上帝如何从一个家庭中拣选一个人来继续他的工作，并彰显他约的应许。